来读出。约拿书四章一到六节。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一棵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影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喜乐。圣经读到这里，下面是今天的讲道。今天由冯玉强牧师在我们当中讲道，他讲到的题目是发难渣，也请施礼婉明姐妹为他翻译。
我终于证实发难渣是可以翻译的。
我终于证实发难渣是可以翻译的。
可能对讲国语为母语的弟兄姊妹对今天的题目有些困惑，
可能对以国语为母语的会众对今天的题目会有一点困惑。
我翻查百度呢，就对发难渣呢有一个这样的解释。
我翻查百度呢，对发难渣一词有这样的解释。
他说这个是一个香港地道的口语，
这是一个香港人道地的口语，
表示大发脾气，而且多数是无理取闹的，
表示大发脾气，而且是多数无理取闹的。
有一个男仔的脾气就极差，
有一个男生呢，他的脾气非常的坏，
动不动就乱发脾气，
动不动就乱发脾气。
那么就他爸爸为了要帮助他改善这个脾气呢，
他爸爸为了要帮助他改善
坏脾气，就给一袋钉这个小朋友，
就把一袋钉子给他了，
就告诉他，
就告诉他，
你每次发脾气的时候，
每次你发脾气的时候呢，
你就拿根钉呢，就钉在后院那个篱笆上面，
你就把一根钉子钉在后院的篱笆上面。
第一天这个小孩就钉了37口钉，
在第一天呢，这个孩子呢就把37根钉子钉在篱笆上。
后来在爸爸不断的鼓励之下呢，
后来在爸爸不断的鼓励之下呢，
钉的数目就越来越少，
钉钉子的数目就变少了，
这个男仔能够控制自己的脾气就越来越好了，
那个男生呢对自己的脾气的控制呢就越来越好了。
终于有一天，
终于有一天呢，
这个的男仔去告诉爸爸，
那个孩子呢就跟他爸爸说，
他说爸爸我再不会乱这么发脾气了，
爸爸我再也不会再乱发脾气了。
爸爸又很高兴告诉他，
爸爸就很高兴告诉他，
不如从今天开始，
好不好，我们从今天开始，
你每次能够控制自己发脾气的时候，
每一次你能够控制自己发脾气的时候，
你就拔一口钉出来，
就把一根钉子拔出来，
日子就这样过去，
那日子这样就过去了。
最后这个男仔告诉爸爸，我将篱笆所有的钉呢都已经拔除了。
最后那个男生呢就跟爸爸说，把所有钉子都已经拔出来了。
爸爸好开心啊，带呢个男孩去嗰个篱笆嗰度。
爸爸呢就很高兴的带孩子呢去篱笆那边。
佢话你做得非常之好。
你做得很好。
但你仔细观察下呢个篱笆上边。
但是你小心看看篱笆上面呢，
里边嗰啲嘅窿系永远都唔可以翻
翻。里面的洞洞呢是永远都不能去
除。每次你生气嘅时候所讲嘅说话。
每一次你生气所说的话。
就好似呢啲钉钉喺嗰个篱笆里边。
就好像这些钉子钉在篱笆上。
喺人嘅生命嘅里边咧留低一个疤痕。
在人的生命里面留下了疤痕。
你发脾气所讲嘅说话。
你发脾气所说的话呢。
就好似喺人嘅生命里边捅咗一刀。
就好像在人的生命当里面捅了一刀。
你讲几多次嘅对唔住咧？这个疤痕都仍然在。
你再讲多少次对不起呢？那个疤痕仍然存在。
当然不可以在黎明面前卖弄文章啦。
当然不能在黎明面前卖弄文章呢。
他是语言学的专家。
他是语言学的专家。
在语言学上面呢，发难渣呢是当然一个地道的广东话。
在语言学当中呢，发难渣呢，乱发飙的是一句道地的广东话。
其实发难渣比发脾气呢是更不可理喻的。
那发烂渣呢 比发脾气呢是更不可理喻的。
发脾气又即系话我受到啲外来嘅刺激。
发脾气呢是因为受了外来的刺激，
引发我啲情绪嘅波动，
而引起一些情绪的波动。
但系发烂渣就蛮不讲理嘅，
但是发烂渣是蛮不讲理、不可理喻的。
作为先知尼尼微之行。
作为先知的约拿在尼尼微之行了，
他讲了一句的说话就带来空前的成功，
他讲了一句话就带来空前的成功，
连上帝都要感到忧伤，不惜改变心意来悦纳尼尼微人的悔改，
连上帝都感到忧伤，不惜要改变心意去悦纳尼尼微人的
悔改。三章八节尼尼微王讲了一句的说话，
第三章第八节尼尼微王呢所说的一句话，
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
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
我哋研究圣经呢句说话咧，系既精辟又能够反映希伯来人嗰种真正悔改嘅神学。
我们研究圣经就知道这句话既精辟，又能反映希伯来人真正悔改的神学。
但系讽刺嘅咧，唔系出住约拿嘅口，而系出住啲外邦王嘅口中。
讽刺的一点呢，就是这句话并不是出自于约拿的口中，而是出自于一个外邦人的口中。
在约拿书三章十节那里这样讲，
约拿书第三章第十节这样说，于是神才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降与他们了。
如果经文在这里就完结，
如果经文在这边也就结束呢，
我相信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我相信这将会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约拿履行了他作为先知的职责，
约拿已经完成了他作为先知的职责，
尼尼微人又接受神那个的警告而悔改，
尼尼微人呢也接受神的警告而悔改，
神又施行那个怜悯拯救，
神也施行了怜悯跟拯救，
一个三赢的方案出现，
这是一个三赢的方案出现。
约拿书精彩的地方呢，
约拿书精彩的地方
呢，它的情节往往是峰回路转的，
情节往往是峰回路转，
正准备呢借约拿书来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正以为约拿书准备来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呢，
我们看场景齐欢唱同庆贺，
好像我们看那个粤语长片呢，好像一个齐欢唱同庆贺的一个场面。
这位约拿这位性格巨星又有出人意表的言行，
这个约拿性格巨星又有一些出人意表的行为，
令人叹为观止。
四
章第一节一开始这样形容，
第四章第一节开始是这样形容，这是约拿大大不悦，扯身发怒。
在希伯来原文里面这节经文的意思是形容呢，
在希伯来的原文当中这句经文是这样的，
他说约拿这件事，约拿是看成一件恶事，一件很大的恶事。
这件事呢，约拿看成是一件恶事，是一件非常大的恶事。
而且呢，他为这件事大大的发怒。
而且呢，他为这件事而大大发怒。
这里交代了约拿为什么突然间那个的情绪那种的爆发。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约拿突然间有一个情绪的大
爆
发。爆
发的原因，因为神察看尼尼微人那个远离恶道。
因为他查看了尼尼微人离开了恶道，
结果神就忧伤，
结果神就忧伤，
他不降原来的灾给他们，
他没有把原来要降的灾祸降给他们。
换句话说，约拿是视神的拯救视为一件非常大的恶事，
换句话说呢，约拿就把神的拯救视为一件是非常大的恶事。
大家认为合理吗？
大家认为合理吗？
一位先知蒙召做神的代言人，
一个先知蒙召成为神的代言人，
他只是传递神的说话，
他其实只是传递神的，
当他履行了他的职责，
当他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达到神要传讲信息的目的，
而又达到了神要他传讲事情的目的，
他竟然因此大大的不悦，
他竟然会大大的不悦。
读心理学咁多年咧，我发觉包括我自己啊，
读了心理学
人系双重标准嘅。
读了心理学那么多年咧，包括我自己呢，都有双重的标准。
我哋用去量度一啲嘅标准咧，落量度人嘅一啲嘅标准咧。
我们去度量人的不同的标准。
我哋系双重嘅。
我们是有双重的标准。
我哋量度自己咧。
我们度量自己。
或者量度我哋自己喜欢嘅人咧。
或是我们度量喜欢的人呢。
我哋 通常比较宽松的，
通常比较宽松的，
得过且过的，
得过且过的、
啊、用来量度别人呢，
用来度量别人的话呢，
那个尺度就相对严谨，
那个尺度就相对比较严谨，
一分一毫我们都不放过，
一分一毫我们都不会放过。
如果人家说过一些曾经伤害你的说话呢，
假如别人呢跟你说一些伤害你的话呢，
就像那个小孩钉在那个篱笆的钉，终身留下那个疤痕，
就好像那个男生把钉子钉在那个篱笆上面，终身都留下。
但有时候我们自己说那些不觉意说那些伤害别人的说话呢，
但是当我们自己讲了一些不小心会伤害到别人的话呢，
我们觉得这个无心之失啫，
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无心之失而已、
哎、不小气啊，
那 你干嘛要那么小气呢，
即系咁介怀一句说话，
那为什么你要这么介怀一句话呢？
其实你发觉好多嘅冲突，
你会发现很多的冲突，
好多嘅误会，好多嘅争执咧，都系咁样而引起嘅。
很多的误会，很多的冲突都是这样引起。
因为同一件事，我哋有唔同嗰个量度嘅标准。
因为同一件事情，我们会有不同的量度的标准。
嗱，约拿咧正正系一个咁嘅典范。
啊，约拿正正就是这样的一个典范。
佢逃避神嗰个嘅呼召，
他逃避了神对他
的呼召，结果喺海里边遇难。
结果在海中遇难，
他觉得上帝拯救他是应该的，
他觉得上帝拯救他是应该的，
他配得神的拯救，
他配得得到神的拯救，
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理所当然的。
转过头呢，
但是转过头来呢，
神拯救尼尼微人呢，他就视为真的一件恶事，一件大大的恶事。
当神拯救尼尼微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大的恶事。
我之前多次提及呢，尼尼微人那种的暴行同埋残忍咧，系非常有名。
我之前多次提及呢，尼尼微人他们的残忍还有暴性是非常有名的。
以下一段嘅碑文咧，就系即系被考古发掘出嚟，形容尼尼微人嗰种残酷嘅描述。
以下一段碑文呢，是考古学家发掘出来了，是用来形容尼尼微人的残忍的。
有啲三级嘅，
有一点黄色，不是，有一点超过的暴力的。
呢度咁讲，佢话我王靠着城墙建咗一个又一个嘅石柱。
我王靠着城墙建了一个又一个的石柱子。
然后我将所有参与革命起义嘅首领嘅皮都剥咗落嚟。
然后我把所有参与革命起义的首领的皮都剥下来。
用佢哋嘅皮咧嚟包裹呢啲石柱嘅表面。
用他们的皮来包裹着石柱子的表面。
有啲咧，我将佢钉喺嗰个石柱嘅墙上。
有一些呢，我把他们钉在石柱子的墙上面。
有啲咧，我用树嘅桩咧插喺石柱上边。
有一些呢，我用树的桩呢，把它插在石柱子上。
还有咧，我将佢哋咧插喺树桩上边，围绕住呢啲石柱。
还有的就是我把他们插在树桩上，环绕着石柱子。
然后肢解呢啲叛乱皇室官员的身体，
然后肢解那些叛乱的皇家官员的
身体。好多俘虏被我用火焚烧，
好多俘虏呢都被我用火焚烧。
有啲俾我活捉嘅人呢，
有一些被我活捉的，
我就割咗佢个鼻，
我就把他们的鼻子割下来，
或者割咗佢嘅耳朵，
或是割下他们的耳朵，
斩咗佢啲手指，
砍断他们的手指。
好多个俘虏嘅眼睛俾我挖咗，
好多俘虏的眼睛都被我挖掉了。
然后咧，我将佢活嘅绑喺呢啲嘅树桩上边，
然后我活活的把他们绑在树桩上。
有啲只系挂住嗰个嘅头颅，
有一些只是把头颅挂在树上，
然后将佢啲头颅咧环绕住嗰个城墙，
然后把他们的头颅咧环绕着那个城墙。
当中好多年轻男女咧，我都用火焚烧。
当中很多年轻的男女的，我都焚烧。当你读到这些文字，
你真的觉得尼尼微人是死不足惜的，
你真的觉得尼尼微人是死不足惜的。
但有时从另一个角度去想，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呢，
就正正因为这些邪恶的人才需要上帝的怜悯，
就正正是因为这些邪恶的人才需要上帝。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研究人的行为，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研究人的行
为。那我们会想想，人为什么会动不动就要埋怨要发烂渣呢？
那我们就想想，为什么人动不动就要埋怨还要发烂渣乱发飙呢？
抱怨是可不可以解决问题呢？
抱怨可以解决问题吗？
抱怨是不是只是单纯一种情绪的发泄呢？
抱怨是不是单纯一种情绪上面的发泄呢？
抱怨之后又可以带来一些什么后果呢？
抱怨之后会带来一些什么的后果呢？
即是我们曾经，即是我们平心静气想一想我们自己抱怨的一些的个人的经验吗？
我们试着平心静气的想一想自己以前抱怨的经验。
当某些事或者人不如 我哋自己嘅意思嘅时候，
当某一些人或事不如自己的意思的时候呢，
你会做啲乜嘢咧？
你会做什么呢？
我哋通常就会沉浸喺嗰种嘅情绪嘅里边。
通常我们会沉浸在那个情绪当中。
我哋话俾听自己听，呢、这个情况唔系我所预期嘅出现。
我会告诉自己那个情况并不是我所预期的状况，
于是我的情绪就带动我的行为，
于是我的情绪就带动我的行为、
啊、可能表现在我 的面容里面，
可能表现在我的面容面容当中。
我最常用的就充分地用我们的嘴巴，
通常我们都会用自己的嘴巴、
啊、我们向身边的人表达我们的不满，
我们向身边的人表达我们的不满，
指出某些事和人不对的地方，
指出某些人或事不对的地方，
导致我们本来认为一些不应该出现的情况就出现了，
导致一些不应该出现的情况就出现了，
或者我们的需要被忽略，
或是我们的需要被忽略，
我们的意见不被尊重，
我们的意见不被尊重，
我们的内心的需求没有被重视，
我们内心的需求没有被重视，
因此我只能够透过抱怨去表达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因此我们只能用抱怨这个方法去表示我们对事情不满的看法，
或者对方那个的作为有几个不应该，
或是指出对方的作为有多么的不应该。
所以埋怨是一种特殊的对话的状态，
所以埋怨是一种特殊的对话状态，
某程度都是负面，
某程度上是负面的，
因为总是包含一种愤怒和不满咧弥漫喺我自己嘅说话嗰度，
因为我们的话语当中总会充满着一个不满和愤怒。
嗱，但当然咧，埋怨亦都可以一种嘅反映一啲事实嘅。
当然呢，埋怨也可以反映一些事实的。
因为我哋样都唔出声，点会有进步啫？
因为当我们什么都不发生的时候，东西怎么会进步呢？
如果明知道系错嘅，我哋都唔出声，咪继续错落去咯。
当我们明明知道这是错误的，而我们不发声的话，
所以有时候埋怨、抱怨都系传达紧一种嘅信息。
所以埋怨、抱怨，我们也是在传达一个讯息。
我哋希望透过我哋嘅抱怨，
我们希望我们透过我们的抱怨，
我哋可以扭转一啲我哋认为系问题嘅问题，
可以扭转一些我们认为是问题的问题。
用今日文明一啲嘅用词咧，
用今天啊、比较文明一些的
用词。我哋有一个好听啲嘅字眼。
我们有一个比较好听的字眼。
我哋叫投诉，
叫做投诉，
或者反映某一啲嘅问题嘅存在，
或是反映某些问题的存在。
透过我哋嘅投诉表达，
透过我们的投诉来表达。
希望有关方面咧就正视呢啲事件。或者正视这些问题，
希望有关方面呢可以正视这些事件或是这些问题，
或者可以尽快作出改善，
或是尽快做出一些改善。
无论我们喜欢与否呢，
不管我们喜欢与否，
埋怨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
埋怨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
是我们对一些不满的情况一种的表达，
是我们对于一些不满的情况的表达。
但有时不一定是完全的错，
有时候并不是完全错误的，
但我们细心想一想，
但是我们细心想一想，
是很多时候带着一些很主观性的判断，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带着一些主观性的判断，
或者呈现着当事人他自己已有的价值观，
或是在呈现当事人已经有的价值观。
有时大是大非很容易判断的，
有时候大是大非很容易判断的。
你试一下转头，牧师被人拉了说打劫，大家都知道牧师一定做错了，是
吧？试试看，突然间牧师被抓了，然后被指控是、抢劫，那大家都知道了。
但有多时候呢，对一些事情的判断只是观点和角度，
但是有时候我们对一些事情的判断只是在乎观点与角度。
过去那半年社会的事件大家就充分领略了，
在过去半年的社会事件呢，大家都充分领略了，
或者主观一点这样说，
或是主观一点去说。
以牧师做例子，
以牧师做例子，
大家跟我相处了一段时间，
大家跟我相处了一段时间，
我想我的优点缺点大家都应该心里有数，不需要我多费唇舌，
或许大家对我的优点缺点都蛮了解了，不用我多费唇舌了。
以我一个这么精明的人，
以我一个这么精明的人，
我会不会天真到以为个个都喜欢我呢？
我会不会天真到以为每个人都喜欢我呢？
我会不会无知到认为自己的言语行为是无可指责呢？
我会不会以为自己的言语行为是无可指责的呢？
我会不会白痴到不知道我私底下众人谈论的一个的焦点呢？
我会不会不知道私底下我是会众私底下谈论的焦点呢？
被人评头品足呢？
会被人评头论足呢？
你知不知道在教会领袖学里面有一个观点？
你知不知道在教会领袖学里面有一个观点
叫做鱼叉理论的？
是叫鱼叉理论。
系啦，即系话咧，好似嗰啲鲸鱼咁样，啲、教会嘅领袖好似啲鲸鱼咁样。
就是说教会的领袖好像鲸鱼一样。
你每次喺个海里边浮出你个头嚟咧，
每次在海面上浮出来的时候，
总系有多支鱼叉咧就等住你噶啦，
就会有很多的鱼叉子等着你。
所以咧，你留意我尽量咧。就自己食晒啲叉先，
所以你可以留意到我尽量自己把那些叉子消化掉。
我就尽量保护我哋教会嘅领袖。
我尽量保护我们教会的领袖。
其实喺教会同埋机构侍奉咁多年，
其实在教会还有机构侍奉那么多年呢。
我翻嚟香港嘅时候，一间大教会做行政牧师。
我回来香港之后，在一家大的教会当行政牧师。
每日接触嘅人同埋事，
每天接触的人还有事，
大大小小嘅纷争冲突，
大大小小的纷争与冲突，
甚至乎教会分裂，
甚至是教会的分裂。
其实几乎所有嘅原因都系当事人坚持自己系啱。
其实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当事人坚持自己是对的。
他用自己主观的意见凌驾所有的人。
他用自己主观的意见去凌驾其他人。
最惨我们基督徒又动不动诉诸真理。
最糟糕的是我们基督徒动不动就诉诸真理。
以用这个呢尺度来量度我们是敌是友的标准。
用这个尺度来度量人家是敌还是是友。
所以你知道做有时做牧师都几难。
所以有时候当牧师也不容易。
圣经都话嘛，人人都话你好，你就有祸啦。
圣经说，如果人人都觉得你好，你就有祸了。
所以我哋总系夹喺做牧师，总系夹喺唔同嘅意见嘅夹缝嘅中间。
所以当牧师呢，常常都会被夹在不同意见的中间。
我成日都讲笑，顺得歌情就失手意。
我常常都说，顺的歌情失小意，就是两边都不讨好。
或者好似我哋叫猪八戒照镜，里外都不是人。
或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都不是人。
大家有冇谂过一啲牧师为咗保护自己咧？
大家有没有想过牧师为了保护自己呢？
尽量同嗰啲会友保持一个安全距离。
尽量跟会众呢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
话时话呢本书我送俾阿 Money 嘅。
这本书呢，我送给 Money 的。
去转会嘅时候，我特登拣咗呢本书。
转会的时候，我特地的选了这本书。
我又嘱咐佢好咁去睇。
我嘱咐他要好好的去阅读，
否则将来咧佢嘅下场都好悲惨。
我觉得他将来下场呢会蛮悲惨的。
牧师不一定是明哲保身，
有时候牧师不一定是为了明哲保身，
而是想远离是非，
而是希望可以远离是非，
希望自己的侍奉生命可以长一点，
希望自己侍奉的生命可以长远一点，
健康一点，
健康一点。
其实我是到差不多六十岁才学到这个功课，
其实这是到了差不多到六十岁我才学会这个功课。
以前我都是据理力争的，
以前我是据理力争的，
我常常都讲笑，打交我就没赢过，
我常常都说笑说打架我没有赢过，
嗌交我又未输过，
但是吵架我没有输过。
我是一个很中意辩论的人，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辩论的人。
师母就深受其害，
师母就深受其害。
大家有没有想过香港的传道人平均在堂会侍奉的年日呢只是两年？
大家有没有想过呢，大部分的传道人在香港堂会侍奉呢平均是大概两年。
这个数字的背后，
这个数字的背后呢，
有多少传道人是忍受不到会众那种闲言闲语而离开呢？
有多少的传道人是忍不住会众背后的闲言闲语而离开的呢？
你知不知道我认识多少的传道人
你知不知道
是从此离开侍奉的岗位？
我认识了多少个传道人是因此而离开他们侍奉的岗位呢？
当然他们自己本身可能真的要负很多的责任，
当然他们可能要背负一些自己的责任。
喜欢埋怨的人，
喜欢埋怨的人，
其实他是想透过埋怨去操控事情的发生，
他们希望是透过埋怨去操控事情的发生，
去表达自己的委屈，
去表达自己的委屈，
他用抱怨希望改变对方，
他用抱怨希望去改变对方。
甚至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用抱怨已经用很委婉的方式来的了，
甚至我们会觉得抱怨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委婉的方式。
我已经给一个下台阶给你可以就是可以落台，
我已经给你一个下台阶去下台了。
但你知不知道原来习惯了埋怨呢？
但是你知不知道当我们习惯了埋怨的话呢，
会成为一种习惯，
会成为一种习惯。
这个是我印象中上年 姐姑娘有一次讲到有一个 point 我好深印象。
这让我想起去年谢姑娘讲到的时候，有一点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所以牧师成日都被人笑，又好记性又小气，咁解。
所以牧师常常被人家取笑说又小气又好，记性又好。
喺教会侍奉咁多年。
我在教会侍奉这么多年，
其实我见真的不少向教会、向神、向人去埋怨的基督徒。
其实我真的看到好多对人、对神、对教会埋怨的基督徒，
或者包括我自己，可能动不动就好多的埋怨，
或是我自己其实也动不动就向神埋怨，
动不动我们就要离开教会，
动不动就要说要离开教会，
动不动我们就要放弃信仰，
动不动我们就说要放弃，
动不动我们就给面色人来看，
动不动我们就给人面色看。
有时候我想人给面色人看都很难受。
其实人给其他人脸 色给人家看也是很难受的。
但人给面色上帝看又会一个什么的状态呢？
但是当人给脸色神看又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反过来神又看不看人的面色呢？
反过来，而神又会不会看我们人的脸色？
所以如果你这样去理解第四章的开始，约拿和上帝的冲突就去到一个高峰。
我们这样看的话，就发现从第四章约拿跟神那个冲突就去到一个高峰，
仿佛就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仿佛呢就不是你死就是我。
一开始讲约拿就觉得上帝的拯救是一件大大的恶事，
一开始就觉得约拿就觉得神的拯救是一种大大的恶事，
所以呢 我因此而发怒，
所以我因此而发怒。
在约拿书里面你留意约拿祈过两次的祷，
在约拿书当中呢，你会发现其实约拿曾经祷告过两次，
一次是求生，一次是求死，
一次是求生，一次是求死。
第二章在海中遇难的时候，
在第二章当约拿在海中遇难的时候，
在鱼腹里面就祈祷求神帝求上帝那个的拯救，
他在鱼的肚子里面呢就呼求神，求神去拯救。
今次呢他在那种烈怒的祈祷呢，
只是他在烈怒的祷告呢，
他却是求死，
他却是求死哦。
有时候我们觉得祈祷都总是好的，
有时候我们觉得祷告总是一件好事，
但你留意约拿两次的祈祷个动机都不太理想，
但是你会发现其实约拿这两次祷告他的动机都不是好，
或者从他的祈祷我们推断到为什么当初约拿要逃避神，
其实从他的祷告我们都能推断为什么当初约拿要逃避神，
他大概知道自己有那个讲道的恩赐，
他大概是知道自己有讲道的恩赐，
他很清楚知道神是一种满有怜悯的神，
他也很清楚知道神是一个满有怜悯的神，
因为约拿知道自己讲道的能力，
约拿知道自己有讲道的能力，
如果我讲完之后尼尼微人悔改，
如果我讲完之后呢尼尼微人悔改的话呢，
神又会回心转意，
神又会回心转意，
赦免了他们，
赦免了他们，
这个结局不是他想见到的，
这个不是他想要的结局，
因为尼尼微人和约拿的犹太人本族是一个世仇，
因为尼尼微人呢跟约拿作为一个犹太人呢是的本族是世仇。
如果约拿是一个很有高度民族意识的人，
约拿是一个非常有民族意识的人，
他又很明白上帝那种的怜悯和慈爱，
他也很懂神对民族，
所以他不想去尼尼微城，
所以他不想去尼尼微城。
如果那些人就悔改，
如果那些人悔改的话呢，
神就赦免他们，
神就赦免他们，
我所有的国仇家恨都没办法去回报，
那我所有的国仇家恨就没办法去报了。
所以四章二节他这样说，
所以四章二节他这样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的逃往他失去。
如果约拿真的知道神是一个满有怜悯的神，
假如约拿是真的知道上帝是一个有怜悯的神，
他对尼尼微人的态度应该不止如此吧，
他应该对尼尼微人的态度应该 不会如此的。
约拿书充满就是这些讽刺，
约拿书充满了这种讽刺，
他以为尼尼微人是非常之残暴，
他以为尼尼微人是非常的残暴，
其实他自己才是最残暴，
他其实呢，他自己才是最残暴的。
他那种麻木不仁啊，简直。
他那种盲目不仁。
所以约拿呢就唔死心，亦都唔甘心。
所以约拿又不死心，又不甘心。
他就出城为自己搭咗座棚。
所以呢，他就出了城，为自己搭了一座棚。
坐喺棚嘅荫下。
坐在棚的荫下。
圣经形容佢想睇呢座城究竟系点样。
圣经形容他呢，希望坐着看看这座城最后的会
长怎样。即简单，我要光长双眼睇你哋点死。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睁大双眼看你怎么死。
结果呢，就神呢就使用曾经使用过海里边嘅风浪啦。
结果呢，神就曾经用了海里面的风浪，
海里面的大鱼啦，
海里面的大鱼呢，
四章六节又安排了一棵的蓖麻树，
在四章六节神又安排了一棵蓖麻树，
之后又安排那些东风啊、虫啊和日头晒，
之后呢又安排了东风啊、虫啊、日头晒。
其实你看到这里呢，风海鱼虫日头动物植物，
在这边呢你会看到风海鱼虫日头植物，
所有都掌管在上帝的手中，
所有呢都是掌管在上帝的手中，
万有伏在他的脚下，
就好像圣经所说的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
但唯一这位自称敬虔的约拿先知，
唯一是这位自称敬虔的先知，
在约拿书里面唯一一个不听从上帝的说话，
在约拿书当中他其实唯一一个不听从上帝话的人。
如果我们讲人的叛逆已经是非常遗憾了，
那我们讲人的悖逆是非常的遗憾，
但现在讲神的仆人更加的叛逆。
现在说呢是神的仆人的悖逆。
如果神是一次又一次给机会约拿，
如果神一次又一次给约拿机会的话，
为什么神不可以给个机会约拿这个尼尼微城人？
为什么神不能给一次机会尼尼微人呢？
所以呢，约拿呢就向神第三节那里发出一个的要求。
所以在第三节，约拿就向神发出一个要求：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更好。
在这里就开始求死。
在这里呢，就他开始求死。
在盛怒之下，就向神发出一个死亡的通告。
在盛怒底下呢，他就向神发出一个死亡的通告。
大家以为约拿已经万念俱灰啦。
大家会以为约拿已经万念俱灰了。
又准备放弃先知嘅职份。
又准备放弃当先知的职份。
一心求死。
一心求死。
于是神就反问他，咁样发怒合乎你吗？
于是神就反问他，这样你这样发怒合乎你吗？
你睇下咧，如果通常嗌死的人都唔系想死嘅。
你看看吧，其实通常喊要死的人，通常都不是想死的。
心理学呢啲叫做 attention seeking， 呢啲叫做即系引起人哋嗰个注目嘅啫。
心理学有一句话就是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所以约拿就喺城外搭咗座棚。
所以约拿就在城外搭了一座棚。
利未记二十三章有一段经文咁形容到棚呢个咁嘅意象。
利未记二十三章有一段经文形容了棚的一个意象，你们要住在棚里七天，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在圣经里面，棚其实是一个救赎的意象。
在圣经当中，棚是一个救赎的意象，
一个救赎的象征，
是一个救赎的象征。
所以呢，就约拿呢认为拯救以色列人是合理的。
所以约拿认为拯救以色列人是合理的。
拯救尼尼微人呢就不合理的。
那拯救尼尼微人是不合理的。
或者约拿在个搭个棚的时候想着只是令自己舒适的。
或是约拿在为自己搭一个棚的时候呢，只是为了自己舒适。
但他没有想过搭棚这个救赎的行动对自己都是一个讽刺。
他却没有想到自己搭棚的一个行为也是对自己的
一个讽刺。因为他自己住在这个棚里面。
因为他自己住在这个棚里面。
他就已经得到救赎。
他已经得到救赎。
他享受着神的救赎。
他在享受神给他的救
赎。但他又同一时间否定神那个对尼尼微人的救赎。
但是同一时间呢，他又否定了神对尼尼微人的救赎。
你有没有见过人说自杀要死？
你有没有看过有人说自杀要死，
又要搭座棚，
也要搭一座棚呢？
因为又怕晒，又怕热，
又怕晒，又怕热。
可能侧边要搽晒太阳油，
还要涂满防晒油。
旁边最好有啤酒、汽水、花生、生果盘咁。
旁边最好有啤酒、汽水、花生、水果等等。
啊，如果在现代就一定有上网，是不是？
啊，在现代的话一定可以上网，
死都死得舒舒服服，
死也是要死得舒服。
所以这里就形容他一四章第一节就大大的不如大大的发怒，
所以四章第一节就形容啊约拿大大的发怒，大大的不悦。
但去到第六节，因为一棵蓖麻树就大大的喜乐。
然后呢，到第六节呢，约拿有一棵蓖麻树的时候呢，他就大大的喜悦。
如果我们当中有啲人咁情绪咁波动咧，
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情绪这么波动的，
我都可能建议去揾阿树生嗰度去睇下医生嘅。
我也可能会建议他去树生那边去看看怎么处理。
喺度一种大上大落嘅性格，
这种有一个大起大落的性格。
嗱，其实贯穿整个约拿书咧，只系得48节嘅经文。
其实贯穿整卷约拿书呢，只有48节的经文。
或者令人惊奇嘅事情只有一件，
或是令人真的觉得惊奇的事只有一件，
就系原来神对嗰啲好任性错谬嘅子民，好似约拿一样嘅先知咧。
就是神对那些非常任性错谬的人，好像约拿先知。
他所怀那种难以置信的恩典和忍耐，
上帝呢是怀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恩典和忍耐。
或者容许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于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是善用神的恩典呢，
你是善用
还是滥用神的恩典呢？
你是善用神给你的恩典，还是在滥用神给你的恩典？
很多时候我们用一种自以为意的发脾气，好像上帝所问合乎你吗？
好多时候我们会自以为意的发脾气，问上帝这是合乎你吗？
你是不是一个双重标准的基督徒呢？
你是不是一个有着双重标准的基督徒呢？
你量度自己和量度别人的标准是不同的，
你度量自己和度量别人的标准会不会不一样？
如果是的话呢？
如果是的话呢？
其实可能我们根本没有明白上帝的救恩，
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根本上没有完全明白神给我们的救恩。
我们只不过好像约拿一样，
我们只不过好像约拿一样，
我们一个无理取闹的基督徒，
我们是一个无理取闹的基督徒。
不同的只不过是程度上的不同，
而不同只是在于不同的程度罢了，
但心态是一样，
但是心态却是一样。
因为我们有一套很狭隘的救恩观，
因为我们有一套非常狭隘的救恩观，
我们根本不明白上帝的心意，
我们根本不明白上帝的心意。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约拿只不过一面镜子，
约拿只是一面镜子而已。
约拿的身上，
而在约拿的身上，
或者我们捕捉到太多在我们自己生命曾经出现的东西，
我们能够捕捉了很多我们生命曾经出现的东西。
求主让我们这些错误不要重复的犯，
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再犯重复的错误。
记住，你每做一次，
记着我们每做一次，
我们可能在别人的生命里面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一个的疤痕，
我们可能就在别人的生命当中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疤痕。
我们有一首诗歌去回应，
我们以下有一首回应的诗歌，
大家可以安坐在座位里面去聆听，
大家可以安坐在位置上聆听。
如果歌词或者个旋律是你喜欢，你可以跟着一起唱。
假如歌词或旋律是你喜欢的，大家可以一起唱，跟着唱。
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生命的奇迹。
以下让我们用奉献来回应神的赐福。奉献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也是我们蒙福的源头。乐意奉献的必蒙神的赐福。请今天的诗事到台前来。